张辽大战逍遥津，这仗打的是又狠又恶又漂亮。张辽将军以少胜多，他飞马一刀，刀劈了孙权的盔盖，可把孙权给吓着了。自从他领兵打仗那天起，还没见过这么一员虎将，哪有说打着打着一下子奔主帅来了。这孙权也有点大意了，他此次领兵来取合肥啊，是蛮有信心的，那是按现代语言来讲是稳操胜券的。你合肥一共才有多少人马呀？只不过是几千人呗，还用得着我孙权的重兵啊？就是我这两个先锋官吕蒙和甘宁就把合肥拿下来了。他万也没想到张辽啊跟吕蒙甘宁打着打着撇开二将，是直取孙权。这下子把孙权给吓得他是拨马就败。正在这时啊，孙权身边的那位总巡查，就是接应使啊，凌统来了。凌统身边的人不多，才300几十个人。凌统这么一看，哎呦，把他也吓着了。只见一员大将金盔金甲，骑马不像是从陆地上跑过来的，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。就看白光这么一闪，大刀一举，把主公的盔盖给劈了，简直把凌统眼睛都吓花了。这主公有点差池怎么办？他催促他手下的这些军校往上冲，没等过去就死了多一半了。怎么回事呢？张辽手下的这些军兵可太厉害，进来他们是用刀砍，远来啊用箭射呀，万箭齐发，一眨眼的功夫啊，凌统带着那300多人呢、没剩下几个，不单那些军校死伤遍地，再看凌统身上中了10几箭，这箭虽然没射到致命处，可是也疼痛难忍呐、凌统啊，不顾箭伤疼痛啊，他拼命往上冲，想冲到孙权的身边去保驾呀，可是他过不去，他让人家合肥的军校给包围起来了，把凌统急的呀，他瞪眼就看着那位金盔金甲耍着大刀的那员将，就追主公孙权去了。那是谁呀、张辽啊。张辽领着一些士卒啊，拼命在后边赶孙权。这道理谁不明白，要是把孙权给捉住，或是把他杀了，那江东的人哪是不战自乱呢、张辽把大刀往起这么一晃，感情这是一道暗令，光这么追不行，还得用箭射他，乱箭齐发呀。孙权的紫金盔上都中了2箭呢，别说孙权，搁谁也得懵喽。现在他辨不出东西南北来了，他往下这么一扶身，扶着这个马身就拼命的跑。只见前面有一道长河拦路，还算万幸，这儿有一座桥啊。孙权哗一下把马往上边这么一冲，他冲过这桥就能安全点了。但是他跑到桥上了一看呢、他把马叫住了，吓得孙权心里是蹦蹦直跳，怎么回事？好，这桥啊感情是半拉桥，那边那半让人给拆了，差点掉下去，多悬呐、这怎么办呢？这个把那么大的东吴主孙权一下子就给困在这桥上，他退回去退回去，张辽领着人在后边追呢，往前走走不了了。孙权举目这么一看，哎呀，这满山遍野遍地都是合肥的兵啊，心里说奇怪呀、张辽守合肥有这么多的人马吗？他眼有点花了，现在是一场混战，有合肥的兵啊，也有江东的兵，不过孙权有点分辨不出来了，
他这么一看，这不完了吗？哎呀，难道说天觉我众谋不成，心说我就死在这儿了？
就在这时啊，孙权手下有一员牙将冲着孙权大喊一声：“主公啊，你先白马往回带，然后纵马向前，可以越过此桥啊！”孙权一听，对呀、啊，当局者迷呀、啊，你在这儿干蹦哪蹦得过去呀、啊？体操运动，跳高跳远，你还得让出一段距离来呢。你噔噔噔得跑一阵子，就站在那杆底下硬往过蹦啊！再有本事也蹦不过去呀、啊。现在孙权是打心里往外感激这个人呐，他也没看一看，也没那时间看了，这是谁给我提了这么个醒啊？我多谢了他，往回这么一带青鬃马，带出一段距离来，狠狠加鞭，啪！这马啪这么一叫，哗啦啦啦啦，疼了哭了，还真蹦过去了。哎呦喂，孙权那心呢嗖了一下就滴了到嗓子眼这来了，等他往下这么一落的时候，唰的一下那心又放回去了。东吴主孙权不顾一切了，在这困危交加的时刻，他就在合肥城逍遥津这儿来个小石桥前，孙权跳马，就是没出局呀、啊，这不下象棋呢，这是玩命呢。他刚蹦过来，就听后边哇，像刮风一样，什么呀？剑！孙权一想，好啊，曹操你真趁剑呢、啊，奇怪，让诸葛亮草船借箭借了那么些个，还有呢，这都哪儿和哪儿啊？孙权是懵了，胡思乱想啊。他一看前面不远处有个小山头，我跑那山头上待着去得了。人一着急呀、啊，有的生智，有的糊涂。今儿孙权就糊涂了。你想想，你是江东之主啊，你现在隐蔽还隐蔽不起来呢，还往小山头上跑？他好哪高往哪爬，都哇哇哇哇哇哇催马跑那小山头上去了。孙权刚把马勒住，可了不得了，怎么了？张辽追上来了。哎呦，这张辽怎么来这么快？他一边催马追赶着，一边呼喊着自己的名字。怎么喊呢？我叫张辽。张辽魔怔了，不能那么喊，怎么回事？孙权休走，张辽来也也。就这一嗓子，他是给他的军校送信呢。那么张辽怎么过来的？没从那小石桥上蹦？没有。怎么回事呢？那桥那就是张辽安排的人给拆的，他能从那儿走吗？他从哪儿走的呢？人家就汤河过来的，轻车熟路啊，地方是人家的地方。感情这小石桥这地方啊，是一个河岔子，水并不深，可是吓人呢。有人说远怕水吗？就是说不知道深浅。江东人马，你在江东行啊，到了人家这儿啊，你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。所以张辽追来的这么快，孙权一见是拨马就走啊。他想派人呐、啊，把那两个先锋官吕蒙和甘宁招回来，招不回来了。怎么回事呢？江东的这些武将啊，都让人家一咕噜一咕噜的给切开了。感情这时候啊，甘宁和吕蒙啊，让人家乐进李典给围住了。乐进不是守着城的吗？乐进呐、啊，也精神倍增了。原来看家，后来他一看张辽这仗打得这么漂亮，他让薛悌先生您替我守守城吧，我得助文远一臂之力。他也杀出来了。你想想这江东的这些武将，顾得过来吗？这时林孔啊，浑身是箭，马也没了，滴了一口短刀，求水过来了，这河里覆过来的，多惨呐、啊！呵，孙权让张辽给杀的，
是一个落花流水啊，武林四散，江东大败。张辽啊，这一下子追出去几十里，幸亏江东水路有人呐、啊，要不是水路战船接应啊，这位孙仲谋啊就完了。人用船呢、啊，把这位东吴主给接到船上去了，就把他手下那位大将凌统啊，身上不是中了不少箭吗？跟刺猬一样在水里飘着，也给弄到那船上去了。一直把这位东吴主孙权给接回了濡须口，你说给杀出多远去吧？张辽杀败了江东人马之后，这才长得胜骨，吹吹打打回了合肥了。哼，从此张辽声名大振。要怎么说张辽威震逍遥津？这仗打得太漂亮，震了。张辽的名字太响亮了，不用说别的，小孩晚上都不敢哭，孩子一哭妈妈就告诉孩子，宝贝儿别哭了，张辽来了。那小孩一听，呦，吓得往妈妈怀里一扎，一声都不敢吭了。这张辽的名声就这么响，这仗打得多漂亮得了，大楚江东锐气。仗不是打完了吗？人家张辽离点越近呢、啊，回奔了合肥城，是固守不出啊！这回该守城了，我再让你来打。虽然在这守着，张辽可不是干守着呀。怎么回事啊？他赶忙跟乐进、李典商议了商议，说咱们得请丞相派援兵啊！不行啊，现在孙权是没醒过盹来，让咱们迎头一击给打懵了。等他明白过来之后啊，他还得来。咱这几千人马想守住合肥那可很难呐。那么依您之见呢？我想啊，让薛悌先生赶快去汉中请丞相回兵啊。嗯，言之有理。跟薛先生一说，这位薛悌啊连夜离开了合肥，到汉中请曹操去了。他来到汉中，就把这合肥逍遥津一战的这整个详情跟曹操全说了。曹操这么一听，立刻在帐中大聚文武啊，问问大伙怎么办，咱们这西川还进不进了，是进呢还是退？他手下的谋士刘烨这么一听，我说主公啊，咱们不能再进兵了。怎么呢？您正要进兵之时，人家西川的诸葛亮这才给江东孙权写了信，咱们也预料到了西川非有这一招不可。现在看来啊，人家西川已经有了准备了，主公您再进兵也白去，我看倒不如回兵合肥去战孙权。随后一鼓作气直取江东了、啊，不知主公意下如何？曹操笑啊，哎呀，这个主意可是太高了，正合我意。曹操立刻派夏侯渊守住重要隘口，哪儿啊？定军山。派大将张合守蒙头岩呢、啊。随后曹操回兵合肥，浩浩荡荡杀回来了。孙权呢？孙权在濡须口呢，正像张辽说的那样，他明白过味儿来了。哈哈，好啊，你张辽张文远，你勇猛我承认呢、啊，不过你这突然袭击打我个措手不及，你够厉害的呀，你不就得几千人吗？我不信我江东十万人马会不是你的对手。这回啊，我还得把你这合肥城包围起来，我看有没有第二个逍遥津了。正在这时，他得到了禀报，说是曹操啊从汉中回兵了，统兵四十万。曹操有那么些人马吗？怎么没有啊？他打汉中的时候带领三十万， 在汉中收服张鲁之后，他又得了多少人马呀？可不四十万吗？孙权这么一听啊，心里边机灵一下子，赶忙把他的谋臣请来了，说曹操已经由汉中回兵了，咱们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啊？是回去是怎么着？回去可太寒碜了，让曹操给吓跑了。不回去咱们打得了吗？他谋士张昭这么一听，主公啊，我看这么办吧，咱不能回兵，干嘛来了？不是已经打在这份上了吗？还得打呀。曹操既然来了，咱们就和他在合肥这决一死战，说句难听的话，就是让他打败喽，也不能叫他吓跑喽啊。孙权一听言之有理，他立刻派徐盛、董希二将领500支战舟埋伏在濡须口，让陈武沿岸巡查，要特别加小心。孙权吩咐完了，想起来了，他想起什么来了？哎，咱们不能给曹操来个措手不及吗？戳一戳他的军威不行吗？就是说曹操领着兵马远征而来，倒在合肥，他脚还没等站稳，咱们打他一下呗，也出一出我在逍遥津惨败这口气。孙权的话音还没落，凌统站起来，你还别说，江东这些将军们还真冲，凌统的伤还没好呢。主公，您就把这支令箭交给我吧，我向您讨3000人马，去取奸曹的首级。呵，孙权暗挑大指，凌公济呀，真是一员虎将啊。那好吧，他把这令箭就举起来了，还没等把这令箭交给凌统呢，旁边过来了一位，且慢，主公啊，去战奸曹怎么能用得上3000人马呢？俺甘宁甘兴霸不才，愿领100名马军，我夜袭曹营，把曹操的首级献于主公帐下。啊，这一句话可差着2900呢。凌统要3000人马去打曹操，人家甘宁啊要100人。呵，把凌统给气坏了，你甘兴霸这不抢我的功吗？你真是大言欺人，欺人太甚。你甘宁有这么本领吗？你有这么大的本领？我主公进取合肥的时候，你身为先锋官在逍遥津那儿，为什么让张辽刀劈主公的麾盖？说话接了短了，甘宁听着这，腾的一下子脸就红了，他冷笑了一声，冲凌统点了点头。凌公济，实话告诉你，今日我在主公跟前讨令，领100人马杀进曹营，就是要报逍遥津之辱。这张辽不是用刀劈了我家主公的麾盖了吗？我今儿个要用刀劈曹操的大将，长一长我江东的志气，杀一杀奸曹的威风。不单我要劈他的大将，我带着这100军校杀进曹营，不管杀多少个回合，是几进几出，绝不能伤害一兵一卒，去多少人回来多少人，如有差错，某是甘当军令，怎么处置我都行。哎呦，甘宁这番话说完了，这大帐里边的文武全愣了，一个劲儿的上下打量甘宁，好像刚认识。我们甘兴霸将军这怎么了？这话说的不是有点太大了吗？凌统听这几句话，他哪受得了？呵，眼都气红了。甘宁甘兴霸 口出狂言呐、啊！主公，我再向您讨令，甘宁不是讨百人劫曹营吗？您就给我十名小校，足矣。
大伙儿都差点乐了，怎么回事？这要干嘛呀？甘将军带100人劫曹营，凌统将军要10个，回头甘宁一赌气要1个，干脆一个都别去得了。这里边有好多人心里跟明镜似的，都知道为什么凌统呛这么大的火。知道什么呀？因为凌统和甘宁啊有杀父之仇，甘宁干点什么凌统瞧着都别扭。那么作为江东主孙权呢，他心里更清楚，他赶忙啊给排解。
慢来慢来，
凌统将军，我还给你3000人马，你照样巡逻于江岸，如遇曹兵你可以当即开战。
这还不行吗？凌统还好说什么呀？
遵令，只好把这口气咽下去了。甘宁啊，向孙权讨令，我要亲自挑选一些精壮士卒。
孙权一听，你挑吧，咱们这10多万人，你挑谁谁都得跟你去。
甘宁下来亲自挑选，这100人让他挑的那可谓是精啊。他又挑了100匹战马，给这些军校啊都穿上重铠，带上铁盔。这甘宁真会想办法，又找了100根白鹅翎，就在这盔的左边这么一插，每人手里头一口鬼头大刀，人马列好一字排开。甘宁请孙权出来
干嘛呀？您阅阅兵，
看看威风不威风。孙权出的大帐一看，是欣喜非常啊，当即赏了50坛酒、50斤羊肉。甘宁啊代替这些军校谢过孙权，把这9根肉领回他大营来了。甘宁在帐前呢摆了这么一个圆圈桌子，干嘛呀？让这些军校都坐下，把酒都斟上。那羊肉啊一人一份，往那一摆，甘宁跟他们大伙一样，也是半坛酒半斤羊肉。
半坛子酒那不得喝醉了啊？
醉不了，那时候那酒啊度数都低，它不像现在老窖65度，好家伙，喝半坛子全趴下了。那时候喝半坛也没事，酒都斟好了。甘宁一拱手，列位兄弟，今夜咱们奉命结战，请诸公痛饮3杯，咱是努力向前。
甘兴霸说完这几句话，这些军校一个搭声都没有，
酒也不喝，菜也没动。可以看得出来啊，这100军校个个是面有难色啊，都挺为难，那意思就是很担心呢、啊。咱们就100人100匹马去劫曹营，能办得到吗？所以都没言语。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把那眼皮往下这么一耷拉，瞅着那酒跟那肉啊，发愣。甘宁看了看，他可有点生气了。嘡啷的一声，就把宝剑亮出来，啪，往桌子上狠狠这么一拍，把这些军校都吓得一哆嗦。主公啊，我甘宁身为上将，且不惜命，汝等何得迟疑？
甘宁火的，对呀、啊，怎么我是江东有名的上将，我都不怕死，你们这帮小卒，你们有什么可怕的？
甘宁这一发脾气啊，还真起了作用了。 只见这些军校把眉毛一立，眼睛一瞪紧，握双拳，看了看眼前这杯酒，他们异口同声：“甘将军且请放心，我等愿效司令。”甘宁点了点头，唰，被这碗酒就捧起来了，大喊一声：“甘！”一饮而尽。这时候马浩已经把那马也喂好了，一匹匹战马刷溜印喂，收拾得特别干净，特意给炸的好草，加的好料。那当然了，草标料力，水精神嘛。甘宁刚收拾好，孙权领着文武亲自来给践行。呵，这对这些士卒是多大的鼓舞啊！甘宁啊，是感激不已啊，他特别激动。甘兴把拜别孙权之后，带领这些军校离开了大营，直扑曹操的大寨。今儿晚上甘兴霸用兵啊，主要突出一个旗字，神奇呀、啊！要想取胜，必须奇袭呀、啊，出奇制胜，迅雷不及掩耳，不然甭想打胜仗。怎么着，一个不少回来，恐怕一个都回不来啊。100多军马，你看平常走的路上那可挺威风啊，等闯进敌军的营寨呀、啊，哼，那就显不着什么了，一小座座。甘宁不以其取胜不行啊！等接近曹寨的时候，只见甘宁把手中的宝刀这么一晃，大喊一声啊，是拨开鹿角，砍倒鹿寨，一声大响，杀进了曹营。呵，这通杀，横冲直撞，见人就砍，马进大帐，马跑大帐里边折腾去了，这谁受得了啊？哎呦，这一下子把曹操的军兵给吓坏了，也不知道姐哪儿来了这么一股子人马，也不知道数目到底有多少啊！嘿呦，杀的曹军四散奔逃。甘宁啊，是直扑中军呢、啊，他想取曹操，人喊马叫，连着往上冲了几次，也没靠近得了人家的中军，那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曹丞相可真有办法，他把那所有的车仗全都穿连到一块了，啪把这中军给围起来了，围得像铁桶一般。别说甘宁带着100军校1000军校，你也休得想冲破了这个车仗，所以甘宁冲了好几次也没冲进去，他也不敢过多的耽搁呀。一看杀的也差不多了，他赶忙把刀一晃，众军校看着谁，就看着甘宁将军，他的一举一动那就是令，有令则行。看刀一晃明白了，这时往回退，哗，这100军马呀，像一阵旋风一样，在曹营里头刮了个乱七八糟，来如闪电，去似流星啊！一眨眼的功夫，哗，全撤了。甘宁把人马一直带回自己的大营，孙权亲自接出营门来，把酒都摆好了。给甘将军贺功，甘宁下马施礼，请孙权查点他的军校。孙权这一查呀，嘿嘿，去劫曹营的百人百骑是一个不少，这可真是百灵直贯曹军寨，甘宁堪称虎将才。